今天的读经是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六节到第十节。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了，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好，各位弟兄姐妹，愿你们平安啊！我觉得平安是生命里面最宝贵的财富啊！我们在一个动荡的、充满危险的一个时代当中，我们才能够更深的体会到神所赐的平安是何等的宝贵啊！倘若我们要是没有平安的话，那我们会失去很多东西。那今天仍然是我们这个属灵操练这个系列的一部分啊。我们曾经讲过说喜乐的这个操练，讲过不充满的操练，讲过说这个敬拜的这个操练啊。那今天我们要进入一个比较熟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天要开始讲钱啊。那其实这我刚才这句话是就是有问题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认为钱是很俗的事情，可是其实钱并不俗的。圣经里面并没有讲到说这钱就是世俗的，或者说是钱就是不好的，或者说是有钱或者有财产的人就是怎么样糟糕。圣经其实从来没有这个概念。那圣经其实比较偏重的是你怎么样去应用这一个赚取或去使用你的这个金钱。所以我们今天去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的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其实有几个关键词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第一，保罗讲到说人活在神的面前人活在神的面前最重要的一个资源，或者你最需要有的一种属性是什么呢？保罗说是敬虔啊，这是人在面对神的时候我们所应该有的一种生命的一种特质我敬畏神，我是一个虔诚的人，这个是所有后面的事情能够走向正轨的一个必须的条件跟基础。就是如果说这个人是没有敬虔的，那后面很多东西都会扭曲，都会有偏差的对吧？那如果这个人有敬虔的话，他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是一个对神有这一颗敬畏之心的人，那他在人世当中所做的事情，他在自己人生里面所做的选择，你大概都是有迹可循的。你觉得说他什么会做，什么不会做，他会做什么，大概会做什么样的选择，你是可以有一个尺子可以去测度的。但如果这个敬虔要是没有了的话，那很多东西就不存在了，因为你不知道他会做怎么样的选择。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美国人虽然现在信仰上越来越偏差，可是对于这个在宣誓的时候要手摁着圣经来宣誓这件事情还是很重视，对他是不是有信仰还是很重视，就是因为我们认为说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他的所作所为是可以去揣测的。我也可以在他做错事情的时候可以告诉他说，哦，这个跟你所宣告的是不符合的，为什么你宣告是这样，可是你行出来是不一样的所以敬虔是第一个特质那第二呢叫做知足那知足是面对你自己的就你在人世当中所拥有的东西一定是有限的我们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一点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可以拥有无限的这个资源的，所以不论他是多富有不论他是多富有，那他总是会有缺少的大家注意哈，我讲这句话是没有错的就一个人再富有，他强有钱，他是世界这个首富，可是他就是世界首富，他的生命里面也是会有缺少的 你不能够说他没有缺少，巴菲特也没有缺少。如果你问他说，哎，你生命里面是不是觉得自己完美了，什么都好了，我人生已经一无所求，我告诉你，他一定会觉得说，我的人生不完美的，我仍然有渴求的东西，可是那个渴求的东西可能是物质所买不来的啊。你问比尔盖茨，你问那个 Facebook 的老板，你问苹果的老板，如果他还活着的这个时候，你问他说你有那么多钱，是不是你所有东西都满足？他不是的。啊，不是的，人一定会有追求更多东西。你说我有1000万，那你想想说，哎，我跟这个有几亿的人相比，算什么呢？我这算是穷人呐，对不对？所以知足是说，你可以在人生任何境遇里面，你有10万的时候，你为这10万知足；你有100万的时候，你为这100万知足；你有1000万的时候，你为这1000万知足。那你的态度就会是平和的。你知道怎么样能够活在各种各样的这个环境里面。那因为如果这个知足的心要是没有的话，你在任何的时候其实你内心里面都是煎熬的，因为你觉得不够。所以我常常讲说，一个觉得不够的人永远是穷人。一个觉得自己够了的人，他就是一个有钱人，就是一个富有的人。那今天我觉得说我有一个房子住，我有一个稳定的工作，那该有的我差不多都有哈，那我就是一个我很开心，我很满意，我很享受所有这一切，他就是一个富有的人，对吧？可今天有人可能住在这个豪宅里面，开着几十万的这个车子，可是他一睁开眼睛的时候就是不满足，他就觉得说我人生还缺很多东西，那这个就你的生命一定就会有很大的这个问题啊。所以敬虔知足，那为什么要敬虔，为什么要知足呢？那保罗讲了接下来的一句话说，哦，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这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生命的本质就是我们要在人世间活一场。就上帝给了我们生命，这个生命就是要让我们在人世间活一场。20年、30年、40年、50年、60年、70年、80年，你的生命就是在这世界上走了一遭。可是这个上帝把这生命给了我们，目的是什么？哦，这个是我们每个人其实一定要去考虑的一件事情，就是上帝把这生命给了我们，今天我们有了这生命，我们从母腹里面出来，从我们第一声哭开始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为止，这几十年的时间，上帝给了我们是为了什么？是不是就是为了积累财富？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因为上帝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生命，到这世界上来，他的目的，这个生命存在的目的本身，是不是就是为了赚钱、买房子、买车子？是不是就是为了这个读书啊、做医生，对吧？那这个考大学，我们人生活着目的是不是为了这个？是不是为了所有我刚刚提到的所有这些东西？啊，那所有这些东西，我拿着哈佛的毕业证。是不是可以在天堂里面拿到一张特等的车票？我今天是比尔盖茨，是不是我可以拿钱就买一个进天国的这个门路？那这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所以保罗说，你要知道说，人活着是为什么？你要考虑的。我今天上帝把这生命给我们，是为了要让我们在世上积累这个财富吗？仅仅是为了这个积累这个财富吗？可是保罗说，你要知道说，你没有带财富来，你也不可能带任何财富去，啊，财富只是伴随你生命成长的一样东西，但是不论它多和少，你带不走的。你在人世间所积累的所有一切的东西，你都带不去天国。听见没有？好好听这句话。我们在人世间所积累的一切的外在的物质的，存在银行里的，穿在身上的，穿在身上的，这个坐在屁股底下的，所有你眼睛所看到的任何一样东西，没有一样东西你是可以带到天国里面去。你说我买一个钻石，这个大到晃人的这个眼睛，这个值几百万，挂在脖子上，很抱歉，那个东西带不到天国去。就算你带到天国去，那东西在天国里面也一文不值的，对吧？你说我买一辆迈凯伦的这个车子，我一辈子就是为了要开这个车子，这个几十万美金一辆，我坐上去我就觉得人生大圆满。 然后很抱歉的，升天的时候那个车子也不可能跟着你去的，上去了你也开不着。所以要想一想啊，圣经就这样说，保罗就这样，你要这个事情，这句话很简单，可是我们从来就没有时间去想。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我们不花时间去想吗？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忙吗？很多人觉得说我们现在的节奏很快，越来越快，没有办法去，没有办法去停下来去想。我告诉你，其实很多时候不是我们真的那么忙，只是我们怕自己安静下来。弟兄姐妹们，然后好好想一想这句话，我们很多时候不是真的那么忙，我们只是怕自己安静下来。为什么？因为人安静下来，人就要面对神。你安静下来，你就要去面对神，你的生命里面就有很多问题。我们只是用忙帮我们逃避掉这些问题，我们就说我没有时间想，我哪有时间去想永恒的东西，我们哪有时间去想更重要的事情，我只是忙着送孩子去这个补习班，去那个补习班，忙着这个上班，忙着打电话，忙着微信，忙着发朋友圈，我只是忙到你不想静下来，你不能够静下来，你就逃避掉面对神的这个可能性啊。所以有些话是要好好想的，你带什么到世上来，你能带什么到这世界上去。所以保罗就接下来就讲说，哦，财金钱啊，说对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什么，就陷在迷惑啊。钱财可能会让你造成你的这个迷惑。什么是迷惑呢？就是你会困惑啊，你会分不清楚的啊，你会分不清楚，你就不知道说这个价值判断就迷失掉了，啊，那第二，网罗什么意思？钱财把你捆住了，捆住了啊，你会觉得说我活着就是为这个啊，人生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网罗，对吧？那第三，钱财可能造成什么？造成私欲，而且这个私欲是什么？是无知而有害的啊，无知就是说你不知道。有害就是说你拼命去花的赚了钱，然后这个钱却对你产生伤害，啊，财产对你产生伤害，财产没有给你带来祝福，财产反而给你带来伤害，然后呢，钱财把人拖到什么？拖到败坏和灭亡当中。大家注意哈，你对金钱的运用或者你对金钱的态度不正确的话，会让你陷入两个可能性，都不好。一个什么？一个是败坏，一个是灭亡。我这是很严重的一句话。保罗说，钱财想要发财的人啊，这个钱财上的态度有偏差的人，可能会导致一个人的灭亡啊，灭亡啊。那接下来一句话，第十节说，贪财是万恶之根。贪财啊，贪恋钱财，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引言哈，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去想想这段话，也让自己在这个物质至上、金钱至上的时代里面，也可以稍微清醒一下，也安静一下，来面对神所教导我们的话，来想一想我接下来的人生到底要怎么走啊。那今天我们要进入的这个主题就是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啊。既然我什么都不能带到世界上来，我也什么都不能够带到世界上去，那我的生命到底可以存下什么啊？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那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关于金钱上的这个操练。第一，我们要明确一件事情，就是你我的生命当中必须要有比钱更好的东西啊。你的生命里面不能够认定说钱就是最好的东西，所以你生命里面一定要有比钱更好的东西啊。大家不要觉得说哎，这个东西没什么难的嘛，哈哈哈哈，这个东西有什么难？我生命里面一定有好多东西比钱更好哈。 人人都会这样说，可是现实生活不一定的。啊，现实生活不一定，你可以看到很多，有很多人讲说，哦，我拼命赚钱就是为了家里人，对不对？所以当他去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家里人比什么？比钱更重要。可是问题是他在赚钱的时候已经完全忘记了要去照顾他的家里人。那换句话来说，这个人到底是想要去照顾他的家里人，还是想要在赚钱这件事情上去寻获自己的这个满足，或者这个人是想要以赚钱这件事情来抵消掉自己对于这个家庭的亏欠呢？哦，很多事情是可以看另外一个角度，人的心态是会有不同的。有很多人就知道说，哦，我对不起，我没有办法，我也不愿意花时间去陪家里人，那我怎么办呢？我只能够让自己去赚钱，我就以这个来当作理由或者借口来抵消掉我对家庭的这个亏欠，啊，对吧？啊，那前几年这个中国有一首很有名的诗歌，不叫诗歌了，流行歌曲了，说哦，那你这个常回家看看啊，爸爸妈妈不需要你给他买什么东西，对吧？我们要孝顺父母，孝顺父母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干嘛？就是给钱，对不对？我要孝顺父母，你怎么样孝顺呢？给钱就是孝顺。可是爸爸妈妈说了，说哦，我不需要你们什么，我不需要你们给钱，我需要你们什么？常回家，看看，常回家看看。我要的不是你的钱。啊，我要的是你能够回来陪我能够讲讲话，陪我吃吃饭啊，哪怕帮我洗几个碗，都比给钱要更加的好。为什么？啊，为什么？可是做儿女的来讲，我告诉你啊，对于做儿女来讲，在孝顺这件事情上，哪一件事情最简单？陪他吃饭，啊，陪他逛街。洗碗，哪一件最简单？给钱。哪一件最简单？给钱最简单，就是给钱，没有什么比给钱更简单的这个事情了。我只要把钱棒掏出去，我的这个愧疚感就全都没有了。我给过你钱了，对吧？我孝顺过你了。可是那个是他需要的东西，那个不是他需要的东西，啊，那不是他需要的东西。你觉得？啊，你觉得我给了你什么？我给了你最好的。你有钱吗？你有钱你买什么都行吗？你给什么都行，你想要去哪里都行，你去旅游去啊，你去逛街去啊，你去买东西去啊，我已经把钱给你了。你在给的时候，你觉得说我给了最好的，你觉得你给了最好的时候，那可能钱在那一个时刻就是你认为的最好的东西，对吧？所以你生命里面一定要知道说，这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比钱是更加的重要的。所以有人就曾经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了，他说我们很多时候就说，哦，就觉得说，哦，追求这个快乐的这个欲望好像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那这个作者就讲，他说这个世界上的罪恶呢，并非来自于人追求快乐的欲望太强，不是，而是什么？而是太弱。什么意思？他说我们所追求的快乐不够强，我们所追求的是短暂的、肤浅的，却不能够满足人心灵深处的快乐。我们去追逐这些快乐的欲望很强，却忘了或者根本就没有想到去追求更大的快乐与满足。我们不是追求快乐的欲望太强，而是太弱。我们对于快乐的追求的境界不够高。啊，我们如果去追求更大的快乐，我们的人生就可以越过金钱。我们会找到比金钱、比权势、比地位、比名利更重要的东西。可是我们太弱了。 我们太弱了。你去看旧约里面诗人说什么，说主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他追求的这个境界不是说我今天我的心切慕这世界上任何我看得到的东西，他说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他的追求快乐的境界很高，这世界上的东西满足不了他，满足不了他，这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满足不了他。所以他说主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今天我们呢，我们这世界上的东西太满足我们了，对不对？这世界上的东西太满足我们了，我们觉得说啊，这个这就是一片宝藏啊，这世界上就是这个世界就是我生命最大的这个宝藏，我抱着它，我牢牢的不肯这个松手。我虽然很多时候我们就没办法去理解保罗说我死了，我巴不得我现在就死了，我能够什么，我能够去见上帝。为什么？因为这世界对他来说不是宝藏啊。我可以把万物看作是粪土，以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嘛？那谁会抱着粪土不放呢？谁会抱着粪土不放呢？谁会去一生一花一生的精力去追求一堆粪土呢？所以不是我们追求快乐的欲望太强，而是太弱。不是因为我们的心不满足，而是因为我们的心太容易满足，我们就满足于眼前所有一切短暂的肤浅的，却不能够满足心灵深处的快乐。所以钱不是坏的东西，但是你生命里面一定要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有人曾经讲过一句话，说一个认为钱可以去做任何事情的人，就一个钱就有金钱是万能的人啊，一个认为钱可以做任何事情的人，就往往可以为钱做任何事情。他觉得说我拿钱砸就好了嘛，对吧？这个有钱我就有钱人家就会喜欢我，对不对？那如果他是这样的一种想法的话，有人如果哪一天拿钱砸他身上，他就喜欢他一个人。就一个认为钱可以做任何事情的人，往往就可以为钱做任何事情。那今天我们是现在是活在一个资本主义流行的一个时代里面哈。那资本主义所延伸出来的一个副作用啊，就是拜金主义。拜金主义，左边右上角的第一个就是拜金主义的概念。那有人留下这样一句话了哈，他说资本主义如果再发展下去的话呢，可能会造成的一个结果，或者现在就已经有的结果呢，就如果资本主义成为一种宗教信仰，那银行就是什么，就是教会啊，银行家就是传教士。那富有呢，就是天堂；穷乏呢，就是地狱；富人们呢，就是圣人；穷人们呢，就是罪人。物资、物品、商品就是什么？就是祝福。然后呢，钱呢，就是什么？就是上帝。钱就是上帝。当钱变成上帝的时候，我们就敬拜这个金钱。所以制度上可能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可是我们发现说，哎，资本主义刚开始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啊。这个英国也好，美国也好，这个开始实行这个资本主义的时候，它不是这样子，不是今天这样子。华尔街刚刚开始的时候也不是今天这个样子，银行家们在刚刚开始的时候也不是这个样子，政治家们在刚刚开始的时候也不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今天会变成这个样子呢？有一本书是其实是应该一定要读的一本书了。马克思韦伯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啊，他的研究的结果或者他的一个观念就是认为说，资本主义在西方的这个诞生跟新教也基督教的这个伦理是有关的啊。 他说这个新教基督教的这个伦理呢，造成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也造成了资本主义的所造成的丰厚的这个对于社会的这个回报。可他认为说，这个资本主义能够良好运转的前提是需要有一个伦理的，是需要基督教的伦理来作为支撑的。什么叫做伦理？什么叫做伦理？伦理是什么样意思？伦理就是说，那这个是它的一个规则，一个基础。政治家应该有政治家的伦理，对吧？那你必须要有一些限定你的这个规则，限定你的这个要求啊。你说你政治家不能够受贿啊，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伦理，这个伦理不能破坏掉的。这个伦理要是没有了，这个政治家的基本的伦理没有了，那个所谓的这个贪污啊、受贿啊、以权谋私啊，这伦理没有了，这个上层的这个建筑是会崩溃的，官僚系统是会崩溃的，对吧？作为老师，老师是有老师的伦理的，啊，那前面东西你都没有关系，你说上面的说教书啊、育人啊、教导知识啊，这是上层的这建筑，可它下面有一样东西叫伦理。所以伦理就是说你怎么样要去对待你的学生，学生跟老师间的关系应该是怎么样的关系，这个伦理崩溃了，上面东西就没有用的，上面东西就没有用的，啊，对吧？那所以基督新马克思韦伯就认为说，资本主义它需要有一个伦理，这个新教的伦理就是资本主义的基础。那如果说这个新教的伦理从资本主义当中退出来了，或者被排挤出来了，这资本主义会走向另外的一个极端的。资本主义刚开始的时候是资本主义有几样基础的东西，一个叫做契约精神，这是从基督教里面来的，约的精神，人和神之间是什么？是约的精神。那资本主义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约的精神。我们今天都在约里面，对不对？我跟银行的 credit card 是什么？是约。我们今天去签某个合同也是这个约，契约的这个精神是资本主义的核心的一个概念。第二个，管家精神。新教伦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是说，我们今天是做了什么？是作为神的这个管家。所以呢，资本主义的这个基础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在刚开始的时候就认为说，钱不是坏的东西，哈，钱不是坏的东西，钱是上帝把某样东西交给我管，所以呢多的还要什么叫它更多，没有的呢把它有的也要这个拿走，这是圣经里面的这精神，对不对？那上帝把5000两银子给你，我们上一期刚刚讲过，5000两银子给你要去干嘛？要去再赚5000两回来。你能够把这5000两赚回来，那个主人就说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对不对？可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在这个比喻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他拿了5000两来，对不对？他还了多少两回去？10000两回去。在这当中，这一个仆人本身有没有拿到好处？他是什么？他是管家，他是管家，他拿了5000两，他把银钱管好了，管好了，拿了10000两回去。他追求的不是说我赚了5000两给自己，他追求的是什么？那一句话，主人说的那一句话，说什么？你这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大家注意到这个重点没有？他追求的不是那5000两本身，那个5000两本身不能够让他满足，他追求的是我拿了5000两，我赚了5000两，我还给主人，主人说什么？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他追求的是这句话，他追求的不是金钱带给他的快乐，他追求的是主人能够告诉我说我是什么？我是一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这个是资本主义精神里面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概念，是新教伦理里面核心的概念。你是管家，你要把钱照着神的心意用在正确的地方。所以这本书你们一定是要去看的。 你去看的时候，你们就会知道说，哦，今天的资本主义离当时的资本主义已经有很大的这个距离。如果这个新教伦理、基督教的本身基础从这个政治体制里面被拿出来的时候，这个政治体制是会崩溃的。今天我们看到的其实就是在崩溃的边缘或者崩溃的这个前面，我们看到的是华尔街之狼，对吧？我们看过很多电影，就华尔街之狼，就人的贪婪啊，人的无限的这个索取，人的金钱拿过来是要让自己来使用，而不是要去做金钱的这一个管家啊。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其实很多东西我常常会讲说，基督徒也需要有大的这个眼光的。我也讲说，今天美国的情况其实就是因为人远离神，人不要神，人抛弃神，你就要面对这样的一个结果。没有什么别的原因可以找的。我们说经济啊，其他国家的这个崛起啊，和什么东西都不是理由。你最唯一可以找的这理由，唯一能够合理的理由就是人不要神，人抛弃神，人不要神。人圣经里面讲很清楚，一个规律就是，人如果没有神，人的作为就是任意而行。一个任意而行的社会，一个任意而行的国家，一个任意而行的民族，一个任意而行的人群，怎么可能会有好的结果？好，这是第一个。所以你生命里面一定要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是你可以去追寻的啊。仆人们追寻的不是5000两，不是2000两，仆人们追寻的是主人的那一句话啊，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啊。那第二，我们要明白说，金钱可以成为你的祝福，它也同样可以成为你的咒诅啊。这个是很明确的一件事情，就金钱是祝福，金钱对于某些人来说是祝福，但金钱同样对于某些人来说可能会是咒诅。金钱是一种资源，是一种能力，这个资源和能力可以成为你生命的祝福，可以成为你生命成功的一个助力，但它也可能会把你拖入万丈的这个深渊。那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说，你所拥有的必须与你这个人是要相匹配的，你拥有的跟你不匹配是会出问题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把一把枪放在一个2岁的小孩子手里面，对吧？这个2岁的小孩子在那一瞬间就拥有了可以杀死人的这个能力，那你觉得这件事情对于那个小孩子跟那个小孩子身边来说是祝福呢还是咒诅？今天如果你说我今天我大发善心啊，我觉得这个小孩子太弱了哈，太没有这能力了，我把这把枪放在他手里面，我告诉你，你还没有放过去，警察就把你抓到警察局里去了，对吧？因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这个能力啊，这东西放在他手上一定会成为麻烦而不会成为这一个祝福。我们看过无数这样的例子，生活当中这样的例子是比比皆是的。那比如说彩票，对吧？ Lottery， 我们今天去买乐透，买各种各样的彩票，那些人中奖一下子就从穷光蛋变成500万、600万、1000万，甚至美国最大的这种东西是可以拿几亿的，拿几亿美金的。可是你知道吗？95%以上的人会在10年之后重新再变成穷光蛋，而他变成穷光蛋的时候比他10年前还不如。10年前他有太太有丈夫的，10年后他就是孤家寡人10年前他什么都好好的，10年以后他又吸毒又烂赌又酗酒精神还崩溃。为什么？没有准备好，这个没有这个能力。一个每个月只知道怎么样去花这2-3千块钱的人，花的还没有太多智慧的人，一下子把几亿给他，你觉得是祝福还是咒诅？你再去看也有数据的 NBA 所有的球星 从小孩子打篮球嘛，就黄金时间就是十几岁到三十几岁，对吧？大概顶多就是十五年的时间，他们可以赚很多钱。可是你再去看一个数据，看 NBA 球星里面后来的这个财务状况跟人生情况，大部分都很惨。为什么？没有这个能力去驾驭这个金钱。你本身没有能力去驾驭金钱的时候，金钱是会成为你的咒诅的。金钱不能够给你带来祝福，啊，金钱会伤害你。所以第一，我们要看，先看三样负面的影响，啊，第一，金钱可能会对你的人际关系产生冲击，啊，就没有钱没事，有钱就有事，啊，这个在中乐透的人身上也很多，很明显。那你没有中奖呢，你还有亲戚还有朋友，这一中奖呢，所有亲戚朋友全都没了。为什么呢？他们就觉得说，哎呀，你钱来那么容易，我就跟你什么中乐透，跟你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钱给人感觉不一样的。中乐透就觉得说你就被天上的馅饼砸到了嘛，对吧？大家就觉得说你来的太容易了，我跟你借一点嘛，你也白白得来的，你就借给我一点。所以很多中了乐透的人，中了彩票的人，第一个选择什么？隐姓埋名，然后呢离家出走，然后就自己躲到另外城市，所有亲戚朋友全都不见了，我要开始我这个新的这个生活，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但那就他就能说，我要保住我的钱啊，我要保住我的钱，我不要被这些人拿走。那换句话来说，在他心目里面，钱比所有的人要容易，要重要的多，对不对？所以我们去看一个例子哈，就是圣经里面的创世纪里面，创世纪第十三章里面就记载说，这个罗德跟亚伯拉罕出去啊。那罗德跟亚伯拉罕其实是，一路风雨走到创世纪第十三章的，就是这个人很忠诚啊。那当上帝呼召亚伯拉罕一家说，哦，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那时候是前途一片渺茫，上帝什么都没说嘛，上帝就是叫他马上付代价，然后马上出去，去哪里不知道啊。可是这一家人出去了，罗德也什么啊，罗德也跟着去了，对吧？这一跟就跟到创世纪第十三章，这当中发生什么事情呢？发生两件很难的事情。第一件事情，他们遭遇饥荒，他们到了那个迦南地的时候遭遇大的这饥荒，圣经上说这个饥荒大到地步他们不能够再留在那里，他们只能够逃难，他们只能够到埃及去。这个时候罗德有没有离开呢？没有，患难见真情哦，对不对？罗德就跟着亚伯拉罕到了埃及。那到了埃及之后呢，亚伯拉罕就碰见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亚伯拉罕得罪了埃及的王室。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胆子小，就跟撒拉讲说，你不要跟别人讲我是你丈夫，你要说我是什么，我是你的这个妹妹啊。那撒拉说，好吧，那我就说是你妹妹嘛。可是撒拉又长得很漂亮，所以那个埃及的那个法老就看上她了，所以就把那个就过来就问亚伯拉罕说，这是谁？亚伯拉罕说，我妹妹。然后那个法老就把撒拉就接到王宫里面去，就上帝看不下去了，上帝就告诉法老说，你找死嘛啊。然后法老才把这个撒拉送回去啊。送回去的时候，那个法老就把亚伯拉罕骂个狗血喷头，就是说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这个事情。所以就遭一个大的危机，就是一个寄居在埃及的人得罪了埃及的这个王室。可是这时候罗德有没有跟亚伯拉罕划清界限呢？没有，罗德还是跟着他。好，到了创世纪第十三章，整个形势大翻转。这个时候就不是难了，是什么？是好，赚钱。这个事业发展到什么地步呢？事业发展到说这牛群羊群快速的这个增长。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地方说那地容不下他们哈，大家注意啊，那个时代不是像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哈，这个土地紧张啊，没有这么回事啊。所谓的那地容不下他们，是他们彼此容不下彼此。罗德的牧人和什么？和亚伯兰的这个牧人相争，就开始这两个人之间开始出现裂痕，开始出现纷争，是什么原因？是东西不够多吗？不是，是东西开始变多了。东西开始变多了， 金钱开始这个增长呢，开始有利益，开始有冲突，开始怎么样有分配钱财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件事情，财产增多这件事情，对于亚伯兰与罗德来说是一个负面的一样事情，就导致这两个人从此以后就分开。罗德更惨，罗德分开以后就去了哪里？就去了索多玛，就去了索多玛。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婚姻里面，大家注意，就是说婚姻最大的这个敌人有时候不一定是贫困，是什么？是报复，是富有，是富有。所以贫困的夫妻呢，相对比较平常的这夫妻比较容易可以一生一世走到头的。但是如果说这当中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从贫困夫妻到富有的夫妻，这个婚姻会面对很大的冲击。所以有时候钱财对婚姻来说不是好事，如果你们两个人没有准备好的话，可能会是很大的麻烦。第二，钱财可能会对信仰产生冲击。我们举的例子是所罗门年老的时候，所罗门圣经里的话是说，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有人说，哦，所罗门年老的时候被美色所诱惑。我告诉你，诱惑他的不是美色，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了，说这个时候所罗门已经什么？已经年老了。年老的人，年老的这个时候，这个人已经年老了，这个时候诱惑他的不是美色，是除了美色之外其他东西，不是性的诱惑，是别的东西的诱惑。三四十岁年轻力壮的时候，性可能会是你最大的诱惑，可能到了，但是到了五六十岁，你所诱惑的东西是不一样，可能是名，可能是利，可能是别人对你的这个尊重。那所罗门有钱，对吧？丰富，他这个钱财累积到一定地步的时候，他开始想要什么？想要更多东西，想要更多人对他的认可，对他的认同。所以他的这个妃嫔其实就是政治的联姻，政治的联姻。他想要让自己的美名可以传遍这个天下，而他又有足够的资源可以这样去做，可以这样去做。所以你会发现说，物质越丰富呢，他离神就越远。这个人看似很聪明，他有聪明去增长自己的财富，去拓展自己的这个疆界，可是这个人却用自己的所谓的聪明离神越来越远。钱会不会对信仰产生冲击？会的。如果你在你看来钱比信仰更加重要的时候，你会选择钱而不是选择信仰。那今天我要去教堂里聚会，我一想我如果去聚会我就会损失多少钱，这是很多人内心里面很真实的这个煎熬跟挣扎。就我一想说，哎呀，我如果今天去聚会，我如果去敬拜上帝，我可能会损失多少钱，这钱是明明白白的。我们做工厂开店啊，到了聚会的那一天不开门啊，这是需要做抉择的啊。我就觉得说，哦，什么更重要？信仰更重要。我不能够因为赚钱是赚不完的，钱是赚不完的。我要回到这个神的面前，面对神才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可是有人就会受不了这样的一个冲击。钱，我今天有赚钱的机会，我为什么不去赚钱？我为什么要去敬拜神？如果所以这个机会来到你生命里面的时候，对你信仰是冲击啊。是冲击。这个机会来对你来说不是祝福，你如果拿了抓住了这个机会，可能你的人生就离神就渐行渐远了，对吧？这第二个。第三个，道德上的冲击。那我们讲的例子是犹大。经常说犹大一生当中跟三十块钱绕不开，这个东西到底从哪一个时候开始进到他的这个脑子里面？就是当玛利亚拿着香膏来膏耶稣的时候，把那个玉瓶打破，把香膏抹在耶稣身上，门徒看见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 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去周济穷人。马太福音里面没有把他名字讲出来，但其他福音书里面说这个人就是谁，就是犹大。所以这30块钱就对于犹大有一个很大的冲击。犹大觉得说这钱花在耶稣上一文不值，只有到我口袋里面才有他真正的这个用处。所以他后来去卖耶稣的时候提的价格也是30块的银钱。30块钱可以让犹大出卖他的先生，出卖他的父子。金钱对道德有没有冲击？有的。金钱对道德有没有？我们今天常常会面对这样的一个选择跟挑战，你要不要在金钱面前丧失你的品德？啊，这个我们不多讲啊，自己好好想就好了，因为时间不够啊。第四，好处。好处是什么？金钱有没有好处？有。传福音需不需要钱？需要。所以我们在使徒的时期，在宣教时期，我们就看见说，那有很多教会弟兄姐妹要把钱捐出来交给使徒，然后让使徒们可以去到别的地方去帮助那地方的这个教会。这些事情如果没有金钱，做得到做不到？做不到。所以钱是好的啊，钱是好的，你看你用在什么地方。钱在传福音事情上需不需要？需要。我们今天说，哦，今天福音网教会穷得叮当响，连电脑都买不起，摄像头都买不起，灯光也买不起， WiFi 也配不了这个钱。我们这个银行账户里一毛钱没有，我们今天怎么办啊？我们今天怎么办？我们租金也付不起。我们这个星期在Central Park 聚会，下个星期在 Gomes Park 聚会，我们怎么办？钱需不需要？有没有好处？有好处，有好处。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资源，我们才能够去做我们要做的事情，对不对？好，第二个好处，周济他人啊，周济他人。有穷人需要我们的这个帮助啊，哪怕今天的这个时代也是，有穷人需要我们的帮助，有需要的人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能够说，没有钱，你拿什么帮助他？你只能拍拍他肩头说，哦，上帝安慰你，对不对？你没有资源，你没有，可是我们可以啊。如果有人有需要，我们就觉得我们可以，我们手有余力，我们能够帮助他，我们就帮他咯，对不对？那这个难道不需要钱？需要钱，需要钱。可是这个钱花出去有没有价值？有价值，有意义，对不对啊？所以这是好处。所以我们有一个总结哈，这些总结就是说，得到金钱需要有智慧，需要的，你需要努力，需要有智慧。那如何运用金钱更需要有智慧？你怎么去用你的金钱，对吧？你不要说你怎么去买东西都是需要有智慧的啊，你不能当冤大头去花冤枉钱，对吧？你要知道说在什么时候去什么地方去买什么东西，对不对啊？那你需要运用金钱，你需要智慧。但是更大的智慧是什么？学会给。给予金钱需要更大的智慧，给出去需要更大的智慧。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施比受更为有福。拿到是福，给出去是什么？是更大的福。你知道给，你肯给，你愿意给，你能够把钱花出去，花在上帝所喜悦的地方，那个是更大的智慧。所以这是一个总结，我希望大家可以记住这句话。得到金钱需要智慧，使用金钱更需要智慧，给金钱需要更大的智慧，施比受更为有福。好，第三，很快我们讲如何处理与金钱的关系。第一，你要做他的管家而不是做他的仆人。这句话很怪的，因为我们如果照平常的讲话的这个讲话的逻辑，就是做他的主人而不要做他的仆人。可是我们今天这句话是什么？做他的管家而不做他的仆人。那主人是谁？谁是你金钱的主人？上帝是你金钱的主人，对吧？所以我们刚刚讲那个5000两银子的那个仆人啊，讲5000两银子的仆人的时候，那我们讲说这个钱是谁的？是主人的。钱是主人给了这个5000两的银子。我们也从那个比喻里面就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有人 有人的能力可以什么？可以去 handle， 可以去掌管这五千两。上帝就给他什么？给他五千两。那个人只能够掌管两千两，上帝不给他五千两。为什么？给了他可能会有麻烦，所以只给他两千两。那你就好好运用你的能力就好了。好，所以第一，你要去做他的管家，而不是做他的仆人。啊，你是要掌管，要管理这个钱财，让他能够发挥最大的这个用处。第二，让他爱上你，而不是你爱上他。所以我们今天去读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的时候，保罗说得很清楚，保罗说没有说钱是坏的，保罗说什么？贪财是万恶之根啊！贪恋钱财，什么叫做贪财？什么叫贪？贪财意思就是你爱上财物了，你不可救药的。一这个不顾一切的，你爱上他，你爱上钱，啊！可是我们做的不是要我爱上他，而是要让钱爱上我，啊！什么叫做钱爱上你？你能够好好的去掌，你有智慧能够去掌握你的财产的时候，你知道管你的资产的时候，你的资产是会增值的。啊，我们从来没有说资产增值是坏事，你的资产会增值，因为你有。你的钱财越多，你能做的事情也越多，但是你需要按着神的心意去运用你的钱财，啊，所以让钱财爱上你，而不是让你爱上他，啊，这个是需要有智慧的，你需要去关注，你需要去思考，啊，你看到这个美国全球股市这样掉下来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哦，这东西它一定会回来的，啊，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所以你可能会说，哦，我到那个时候我可能买回来一点点，那你就可以。那你就让钱财爱上你，对不对？那所以这是需要有智慧，啊，可是你要有一个冷静的心，你就觉得说，哦，这是我要好好的去掌管的钱财，我想好了我要去用在什么地方。第三，要去什么？要去使用它，而不是去囤积它，啊，使用它而不是囤积它。我们的一生最大的智慧是你要去使用你的金钱，而不是在于说你囤积你的金钱。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说你不能够带什么东西来，也不能够带什么东西去。换句话来说，你囤积在这世界上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没有价值跟意义的，啊，都是不能够带到天国里去的。它可能能够给你的孩子带来益处，啊，可能哈，我不是说一定哈，啊，可能你留下一大笔财产给你的孩子，它可能给你的孩子带来益处，但也可能毁了他，啊，但是对你自己本身，对于你在天上的这个财富而言毫无益处，啊，所以你要学会去使用它，而不是囤积它。世界上有很多的守财奴的经典的这一个形象，说那个老头子每天最大的快乐就是躲到自己那个阁楼里面，把那个钱箱拿出来，一个数一遍，啊，数一遍，然后把它关上。啊，然后第二天晚上再拿出来，再一个数一遍，啊啊！你看到他，你会羡慕他还是可怜他？他囤积财富，囤积了很多啊，可是呢，怎么使用他呢？啊，什么时候使用他呢？啊，能不能享受到他的祝福呢？啊，就是另外的一回事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回到圣经的本身。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说，上帝把这个世上的财物给我们，是要让我们学会去做财物的这一个管家。我们要相信财物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祝福，我们需要把这个祝福演化出来，使用出来，然后也让这些祝福可以成为他人的祝福，可以成为我们身边的祝福。所以操练在金钱上的这个运用是需要我们有信心，我们也需要有能力的。我们希望上帝所给我们的这个资财货财的这个能力，都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生命里面的祝福，而不要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咒诅。所以靠着神所赐的智慧，顺服在神的真理之下，去运用真理，去掌管，去运用金钱，去掌管金钱，去好好的去，给予金钱，是我们生命里面很大的一个功课，需要我们一辈子去操练，也需要我们一辈子去学习的。所以希望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概念先在我们头脑里面，也许我们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慢慢的展开更详细的这一个讨论跟探讨。 愿主能够祝福大家，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能够丰丰富富，手有余力可以去为他人、为社会、为我们身边的人群，可以尽上自己的力量，让我们永远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愿上帝祝福他的话语。阿门。